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今天为您准备的内容是这样的。首先是纽约的法轮功学员720到来之际在中领馆前集会，然后是一名少女的自述，接下去是联合国专员要求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行径给予答复，节目的最后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学业上的突出表现。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听众朋友，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整整七年了，七年的苦难承受，七年的默默付出，中共的罪恶也一定会昭彰，但更大的期待是更多良知的觉醒。7月19日晚，近百名纽约的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集会，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七年的残酷迫害，呼吁国际社会尽全力停止迫害，严惩元凶。
法轮功学员应红在集会上发言说，七年前的这个夜晚，邪恶的中共头子江泽民挟持整个国家机器，对善良的修炼人发起了残酷的迫害，上百种酷刑，连续多日剥夺睡眠，多根高压电棍同时长时间电击，手铐、脚镣、地牢、水牢、死人床、坐板、灌食、注射和强迫大剂量服用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等等等等，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政策，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迫害。七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有292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迫害致死的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七年来，法轮功学员面对铺天盖地的邪恶，以大善大人的精神，日以继夜地讲清真相，铲除邪恶。今天，法轮功红传到世界上8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翻译成30种语言，大法洪泽，众生受益。应红还对中领馆的所有工作人员发出呼吁，希望你们了解法轮功真相，不要再和邪恶为伍，同时转告你们的上司立即停止屠杀，严惩元凶。
2002年曾经到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请愿的美国人本·兹高德尼说，我修炼法轮功已经好几年，法轮功不仅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更帮助我从品德上升华。四年前，我走上了天安门广场，希望告诉中国人民法轮大法好。今天，我站在这里，呼吁社会上的所有人都来关注邪恶的中共对善良修炼人丧尽天良的迫害，伸出援手，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尽早停止这场屠杀。
来自澳洲的小伙子基恩痛斥中共灭绝人性，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残忍行径，指出这场由国家调动的为谋取人体器官进行的屠杀是对每一个人人性的挑战，是对人类的犯罪，是对全人类道德良知的公然挑战。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应该站出来公开谴责这场由中共对法轮功发起的非法的种族灭绝运动，制止这场屠杀。
西人法轮功学员阿根斯说，我是一个美国本地人，我要告诉中共，你们的日子就要结束了，你们把一群善良的修炼人的器官活体摘取并贩卖，摘取孩子们的器官，这是怎样的一种罪恶，用人类语言难以形容的邪恶，这是天地间万事万物都为之唾弃的罪恶，你们就要灭亡了。
全球退党中心代表李大勇博士呼吁中领馆内的所有工作人员立即弃暗投明，退出恶党中共，不要为之陪葬。李大勇博士说，今天为止已有近1200万勇士退出了邪恶的中共组织，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并大面积地出售他们的器官，实在是罪恶滔天，他的邪恶注定并加速了他的灭亡。发言期间，有中领馆的工作人员三五成群地回去，都看到了集会和横幅。发言结束后，法轮功学员们一起唱法轮大法好，最后在祥和的练功中结束了集会。
现在国内对警察有这样的形容，说的是过去的土匪在深山，现在的土匪在公安。下面请听一名少女的自述。
少女自述被警察酷刑折磨濒死经历。我叫李聪，家住吉林省长春德惠市边岗乡新建村孙家屯。1997年和父亲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原来经常吵闹打架的父亲脾气变好了，原本紧张的家庭氛围变得十分融洽，一家人心情舒畅，红光满面。然而快乐祥和的时光却那样的短暂。1999年的7月，报纸、广播、电视台铺天盖地的造谣诬陷法轮功，整个世界充斥了谎言，无数善良的人们受到了蒙蔽与欺骗，母亲也受了欺骗，加上对我们父女俩的安全担忧，开始干扰我和父亲修炼，家里的环境变得紧张沉闷了。
派出所不断地到家中骚扰恐吓，后来把父亲非法抓进德惠拘留所，父亲绝食反迫害50多天，生命垂危。拘留所和公安局相互推卸责任，不肯放人，家人据理力争，最后还是被他们勒索了3000元钱，才把父亲强行接回家。父亲回家后，警察仍然不停地上门骚扰，年过80的奶奶声音颤抖着说：“你们可别抓我儿子了，他是好人呐，他什么坏事都没干呢。”老人近乎哀求的话语并没有打动这些所谓的人民警察。
父亲被迫背井离乡到外地打工，我也离家四处打工，奶奶、母亲和弟弟承担着亲人离散的痛苦，整日里担惊受怕。年迈的奶奶终于思虑成疾，于2003年4月30日过世，死前我都没能见上她老人家一面。
2002年秋天，李聪在长春市镜子服装厂工作，在请假帮助家里秋收之后的返厂途中，他路过德惠的大姑家，刚进屋还没坐稳，就听见急促的砸门声，6、7个警察冲进屋中，不容分说就要李聪打开随身带的密码箱子，李聪不开，他们就连拖带拽的把他拉上了车，在车上他们说抓住个大的又能得10000块奖金了。
警察把我拉到德惠市公安局，强行撬开箱子，翻出了大法资料，仿佛找到了罪证。4、5个膀大腰圆的男人开始追问我资料的来源，我不说，他们就左右开弓打我耳光，接着又拳打脚踢，我被打倒在地上，他们踩我的脸、手，胡乱踢打我的身体，我疼得在地上翻滚，他们一直打到累得直喘粗气，才停下手来。我的头发被打散，满脸肿胀痛得厉害，眼睛只剩下了一条缝，但我没有出卖同修，我也知道我没做任何亏心败德之事，心胸坦荡，拿真相资料给同事看，让他们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实情，没有错。
他们让李聪签字，要非法拘留他15天，李聪拒绝签字，警察叫嚣着签不签字都拘留你，强行把李聪送到了德惠市拘留所。在拘留所，他们对李聪施酷刑，5、6个男警把他按到老虎凳上，腹前穿过一根铁棍固定住，把他的两只胳膊往后掰，架在凳背上的两手从后面用扣子扣紧，把两腿用绳子紧紧勒住，开始上刑。
他们打我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两耳轰鸣，然后伪善地哄骗我：“你看你这小姑娘长得这么漂亮，何必遭这份罪呢？快说了吧，说了就送你回家了。”我把心一横，就是不说。他们看这手不行，就转变了招数。他们把我反扣在背后的双手用力往上抬，然后往下压，我的上半身被带动着一起往下弯，胸完全压在了被紧紧固定的腿上，就像给自行车打气一样，一次一次狠命地按下抬起。来自腹部的铁棍的压力和扼颈下按的压力使我腾出一身身冷汗，胳膊麻木， 脸憋得胀痛，每秒钟都有窒息的感觉，极度的痛苦都要把我憋疯了，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压了好一阵子，他们突然猛地把我的双手往身后一拽，顿时我的胳膊像被过了电一样，又疼又麻。他们用单刀利掌砍我的胳膊，每砍一下都像把心抓出来一样的剧烈疼痛。他们直到累了才罢手，他们坐在沙发上喘着粗气问我说不说。此时我全身是汗，全身像散了架子一样剧痛，但我还是坚决地摇了摇头。接着一恶警上来用手指抠我的锁骨骨缝，我感到骨头像被抠出来了的剧烈疼痛。他们再次逼问我，我仍不配合，他们便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又大又厚的黑方便袋，猛地往我头上一套，然后用手握紧，另一只手捂住我的鼻子和嘴，使我完全无法呼吸，我几乎窒息。我本能地极力挣扎，带动着老虎凳咔嚓嚓直响，肚子上固定的铁棍都被我身体的猛烈扭动挤压得变形弯曲了。挣扎了好一阵子，他们看我实在不行了才松开手，他们又逼问我，谁给你的资料？我还是摇头。他们继续折磨我，每一次大刑我都像死了一回。恶警又拿来要劳教我一年的劳教票子让我签字，我拒绝了，因为我没有做任何有损于人民、有损于国家的事。但他们仍然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非法判我劳教一年。我去大姑家串个门就扰乱了社会治安，这是什么世道？天理昭昭，善恶到头终有报。
法轮功人权去年向联合国提交过一份任书杰、刘云香这两名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被严重摧残迫害的案件。联合国防止对妇女暴力特派专员和维护宗教信仰自由特派专员于2005年9月13日共同致信中国政府，要求他们关注任书杰和刘云香受迫害的情况，保证他们二人的基本人权，并要求得到二人的近况报告。然而中共却无视联合国的请求，拒绝回复。任书杰和刘云香的迫害案件已列入联合国2006年的人权年度报告。下面请听任书杰、刘云香的情况介绍。
2002年5月，42岁的任书杰因修炼法轮功遭沈阳市铁西区公安分局重工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判劳教三年，关押在龙山教养院二大队。整个审判过程是不合法的，没有指控说他犯了任何罪行，在法庭上也不允许他申诉辩解。在劳教所，任书杰曾用绝食抵制迫害长达64天。在绝食期间，他被强迫每天做15个小时的苦力，并且受到刑讯拷问。之后监狱看守和大队长唐玉宝等继续对任书杰进行残酷折磨，曾使用电刑。2004年3月，任书杰被转到马三家教养院三大队，睡在冰冷的地面上长达3个月。2004年12月24日，任书杰解教时身体极度虚弱，体重由原来的80公斤下降到40公斤。任书杰曾对酷刑折磨过他的监狱看守人员提出控诉，但从未得到过任何答复，他的待遇也没有任何改善。
2000年1月21日，山东省潍坊市军部口镇杨家庄村32岁的法轮功女学员刘云香因修炼法轮功被军部口镇政府官员绑架。在关押期间，已怀有身孕的刘云香遭到毒打，被逼迫喝酒抽烟，这些都是违背法轮功法理的，并且没有申诉和辩解的机会。刘云香在残酷的折磨下流产了。2000年1月30日，刘云香被勒索罚款后才被放回家。2001年夏天，刘云香再次被绑架，遭到酷刑折磨，包括电击，她因此第二次流产。20天后，刘云香被送到一个看守所，在那里关押了1个月后才被释放。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一个令人称奇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辽宁省的一座小城里。
小颖是一名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她的爸爸妈妈都是矿务局的下岗职工，小颖是全家的希望。可是小颖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最好时在班级里排名第十四五名，差时还退到第三十几名。小颖的妈妈对女儿的成绩心中无底，在小颖还在高二时，就经常找到在高中教学的舅舅唠叨。舅舅是一名法轮大法学员，他耐心地给小颖的妈妈讲对读高中的孩子的管教方法，同时告诉他法轮大法真相，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对孩子学习也有好处，还给了他大法护身符，让他全家人佩戴。小颖的妈妈虽然相信，但总有些害怕，怕遭到迫害。舅舅告诉他把大法护身符带在身上，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起作用。小颖到高三后虽然很努力，但是成绩依然保持在班级中上游。妈妈领小颖到舅舅家补课，舅舅补课之余给他们讲九评共产党，讲天灭共产邪党及退出共产邪党及其一切组织可在未来的劫难中保平安的道理，劝小颖的妈妈给全家三退。明白真相的小颖同意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小颖的妈妈不仅自己退，还主动劝丈夫退，劝公婆一家退，劝姐姐姐夫一家退，共劝退了九人。面临高考了，小颖的妈妈还是不放心，又找到舅舅，舅舅还是告诉她不要忘记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对孩子的考学起作用，大法会帮助孩子开启智慧。小颖的妈妈告诉舅舅，我们小颖经常把大法护身符装在内衣兜里，对大法可相信了。从考场走出来，小颖告诉妈妈自己考试时心态非常顺畅，自我感觉非常好。考试结束开始评估成绩，小颖对照答案，自己保守地估了500分，她对自己估出来的分数都产生了怀疑。高考成绩下来了，小颖考了519分，位居班级第三名，而第一名和第二名都是从尖子班回来的学生，连班主任呐都惊讶了。小颖和妈妈现在开始看转法轮了。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再见。